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经常好奇，你是在一天当中选择哪一个时段来收听节目呢？我相信，对于听节目的时间，心境的领受一定也会有所不同哦。比方说呢，清晨就听，或者是睡前才听哦，或是呢，在坐公交车的时候，在等车的时候，或者是在做饭的时候有可能哦。我个人呢，在做饭啦，在睡前呢，都会习惯要听节目啊，要听一些讲道哦。那我觉得用耳朵来听比用眼睛来看呢，有一个方便呢，就是手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哦。好，很好奇你是在什么时段收听节目？如果是在一天的开始，那么盼望呢，这个节目带给你今天呢充满了活力哦。那如果是在睡前呢，也盼望这个节目能够陪伴你安然的入睡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由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你的天父知道你。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，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，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你的天父知道你。即使在求告之前，天父早已开始预备我们所需用的。耶稣要自己的门徒知道神多么爱他们每一个人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要他们祷告。他向他们保证，在他们祷告以前，神已经知道他们所有的处境。祷告的目的不是要告诉神我们的需要，因为他早已知道我们的需求。那为什么要祷告呢？祷告为的是更亲密的经历神。孩子越经历慈爱父母的供应，就越确信自己是父母的心肝宝贝。父母通常在孩子察觉自己的需求之前，早就预备好供应他们的需要。天父早知道我们今天或下礼拜会发生什么事，他极想要我们能够经历他的供应。我们总是意外地发现神比我们更清楚我们真正的需要。有时候我们自以为知道什么最好，甚至笨拙地以为自己不需要神的供应。然而神要我们向他祈求所需，他已经预备好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他的刚强。天父清楚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，他预备好要供应我们每个需要，只要我们肯开口求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你深知我一切所需，求你赐我平静安稳，安息在你的怀里，相信 你会带着我走过每一次的试炼，求你教导我，放手交给你，经历在你里面真正的丰盛和自由。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天韵诗班的《天父的一颗心》。
天父的一颗心，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雅歌出版社出版，由高登史密斯牧师所写，刘思杰姐妹翻译的《呼召与勇气》。常常有人会问，神给我的呼召与我的职业是否相关？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道德挑战，我要如何实现这个呼召呢？ 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之后，我所领受的召命难道不会改变吗？身边总有无数的需要和工作，我要如何过着平衡且井然有序的生活呢？这本书的作者高登·史密斯牧师，他就是探讨这些问题啊，而且要帮助我们能够在呼召当中迈向自由和成熟。他提出深刻的分析和他的见解。这本书总共分为两大部分啊，每一个部分有五章。第一个部分是冷静自省，帮助我们能够去了解生活与工作的处境，追求整全，还有让我们回顾人生的篇章，以及提醒我们要如何追求卓越真理，殷勤慷慨，如同给主做的。我们也在上一回看完了第五章，从召命的角度思考，接下来就是第二部分，要充分实现呼召。要充分实现呼召，首先要的是有勇气啊。而作者也提到了真正的勇气所需要的特质是什么，还有今天呢，也要看到什么是存在的勇气。一起来看这一本《呼召与勇气》第六章，勇气的第二个部分。首先，真正的勇气必然具有智慧。某些人可能具有远大的计划或美好的憧憬，令我们赞赏有加，认为这些人一定非常勇敢，才会构筑这么伟大的远见。领导者的确需要具有远见，但有时候我们却无法分辨何为远大的计划，何为勇敢的远见。面对这一类的期盼，我们需要这样提问：这真的是勇敢伟大的远见，或者只不过是自视过高、目中无人呢？当我们遇见试探，想要施行神迹，把石头变为食物，或者想成为从圣殿顶上跳下去的大英雄，应该先想起主耶稣当日就拒绝了这个做法，而选择走上十字架的道路。你可能会认为本章前面提到的重要宣道工人、艺术家、政治家都拥有远大的理想，也的确如此。但他们之所以成为勇者，并不在于这些远大的计划，而是因为他们有决心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该做的事，说出该说的话。真正的勇气都会牵涉风险，名誉可能会受损，无法得到所有人的称赞，失去影响力，失去家园，甚至生命。但勇者愿意冒险，因为他选择活出自己的良知。真正的勇气包含着放弃某些东西，而且决心静静地离开，到别的地方去。智慧和勇气相辅相成，如果某个举动不负责任，目空一切，就不算是勇气。真正的勇气必然符合谨慎的条件。真正的勇气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道德操守。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二到三节，保罗不但叫我们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，也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持守品德和奉献委身，这就包含了金钱上的诚实和性关系的忠贞，已婚者忠于配偶，独身者持守贞洁。品德操守也包括谨慎言语，注意自己所说的话语和表达方式，拒绝说谎和阿谀奉承。每个人的私生活和在社会上的工作都是全人的一部分，要能够以单纯的心思看清自己的呼召或召命，就必须心有一颗纯正的心。召命的实现，保有符合真实自我的生活，有一个必要的条件，就是竭力持守正直的品德。真正的勇气也必然具有感恩和谦卑的心，要是没有这些美德，所谓的道德就只剩下说教和论断。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七节，保罗告诫提摩太说，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这句话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条件，真正的勇气必然伴随着谦卑、 恩慈、饶恕、怜悯。此外，真正的勇气还需要有愿意受教的心作为辅助。感恩与谦卑是灵命的两项首要品德，信心、盼望、爱心都由此而生，勇气也必须借此才能成为赋予生命的力量。感恩就是因着神的美善而欢喜颂赞，以神的美善为生活的基本信念。感恩也代表一种生活的根本心态，看见生命的美好、高贵、卓越，接受这份白白得来的礼物。与之相反的心态则是抱怨，总是自认为应该得到更好的对待，却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。虽然我们抱怨的对象都是其他人，但这个心态有一个根本的假设，就是认定神不够良善。谦卑与感恩互相回应，经历过神的恩慈怜悯的人都会发自内心表现出这两种美德。谦卑就是接纳真正的自己，乐于拥抱自己的身份与呼召，不虚假做作，这当然也包含不嫉妒别人。谦卑使我们能自由自在地为别人的恩赐和才干欢喜快乐，不觉得因而相形见绌。此外，谦卑往往可以使人具有幽默感，表现出这个人并不把自己的事看得过分严重。真实的勇气也必须具备耐心。关于召命的问题，最大的试探之一就是以为自己只要领受了呼召，就必须立刻表现出来，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成果。因此我们觉得压力很大，必须仓促进行，希望很快就能完成大事。不过神的工作往往进行得很慢，他行事常常奥妙难测，几乎难以察觉。他从来不仓促行事。牧童大卫受膏成为以色列的王，得到了神的祝福，也知道王位将属于自己。这份呼召既清楚又具体。不过很特别的是，许多年之后，大卫才真正登上王位。他必须等候神所安排的时机。在等候的期间，大卫拒绝由自己来操控情势发展，也不曾强逼神动工。虽然他一度有机会轻而易举地杀死当时在位的国王，但他却拒绝这么做，尽管这个王正是他的头号敌人。大卫选择等候神，让神按照他所计划的时间成就他自己的工作。曼德拉在1994年成为南非总统，他可谓天生具有领导百姓的长才，但他成年之后的岁月大半是在牢狱中度过，只能慢慢等待，直到他已经超过一般人认为应该退休的年纪时，才实现了自己的呼召，成为南非总统，领导全国人民。真正的勇气必然具备耐心，要对神有耐心，因为神的工作往往难以察觉，过程缓慢。此外，还需要以耐心和慷慨对待其他人。最后，更要对自己有耐心。一个人若是有耐心，就能认知到有朝一日自己的召命必将实现，并不需要提早穷追不舍或汲汲营营。我们可以利用现在的时间投入某个进修计划，因为知道未来就会有机会临到，所以即使有某个机会出现在眼前，也不必急着中断原本的学业，除非我们很清楚自己为了把握这个机会，的确已经付出了应有的耐心。如果自己的儿女还很年幼，就可以先等候，因为我们知道未来一定会有机会。当下最优先的工作，则是照顾神所赐的儿女。有了耐心，我们就可以接受事实，此刻的选择必然受到限制。我们不必用愤恨不平的态度看待这些限制，否则儿女一定可以感受到。我们应该保持着恩慈和耐心，乐于接受这些限制。耐心并不表示一事无成，而是把未来交在神手中，善用当下的一切，借着此刻得到真正的喜乐和学习，并且在神所赐的机会中服事，而非枯坐空等。 例如曼德拉就在监狱系统中建立了一套广泛的进修机制，让自己和其他受刑人做好准备，日后才能领导国家。做父母的可以全心全意照顾子女，同时也将这段养儿育女的期间视为思考研读的时间，以利用这段期间建立实质的友谊。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蒙召担任大学教授，也可以积极投入神所赐的服事工作，等候应征心目中理想的职缺。耐心就是怡然自得的等候，不为逝去的时间哀叹，也不认为浪费了什么时间。勇气一定要具备智慧、道德操守、感恩、谦卑、耐心。不过最重要的原则依然是勇气。真实的勇气就是神学家田立克所谓的存在的勇气。田立克是存在主义神学家，我们虽然未必接受他的哲学论点，却可以采用他所提出的原则。我们是否具备了存在的勇气？是否有勇气活出真正的自己，完成蒙召去做的工作？田立克认为，真正的勇气基本上就是有勇气忠于自己。他如此写道，勇气就是肯定自己的基本性情，这正是我们经常会害怕的事。他发现世人不仅害怕死亡，也害怕生活，所以他这道问题的核心就是你是否具有生活的勇气。一个人若有了生活的勇气，就可以得到喜乐，因为喜乐是一种情感的表现，显示一个人能勇敢地接受真实的自我。对于自我根本性情的肯定，有一个基本假设，我们的本性是好的，我们能够也一定要给予肯定和接纳。神将我们创造为良善美好，纵使罪使我们基本的性情扭曲混乱，罪的影响力还不至于使我们无法承受神创造我们的心意。救赎包含了接纳自己是神所创造的，并乐意拥抱神的恩典，使我们能过着与其他受造物步调一致的生活。在巴特为英国文豪约翰生所写的传记中，特别称许约翰生的勇气。根据巴特的观察，约翰生的勇气有一个核心，就是诚实。他说，我们的这一位大英雄一开始就面对所有的反对力量，包括个人特质中的不利条件与痛苦，汹涌澎湃的想象力，剧烈的焦虑感，肆意表现的骄傲，极度的缺乏耐心，严重的自我分裂，内在的自我挣扎等。他被迫处于长期又迫切的搏斗之中，在生命中两段极关键的时刻，都必须对抗他所害怕的精神失常问题。不过，虽然情况非常艰难，他却慢慢克服了，让诚实大获全胜，得到了我们每个人心中所珍惜重视的经历。他给我们最大的影响之一，就是让我们都感染到他的勇气。他勇于面对人生的经历，不避重就轻或虚伪造作。反观大部分人，却常常陷入虚假的引诱，把自己和其他人的生活弄得更复杂，这实在没有必要。约翰生具有极深刻的道德良心，他最憎恶假装虔诚的人，也拒绝自以为是受害者，把环境问题和自己所受的限制归咎于任何人。对他而言，嫉妒只是浪费力气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之所以成为勇者，是因为他让自己诚实面对自己的一切。巴特称这个特点为巨大的诚实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《呼召与勇气》。下面来听这首《在你呼召之地》。
温柔的主旋律，我的心主是你，
今天从《呼召与勇气》这本书中看到第六章勇气的第二个部分呢，作者强调真正的勇气一定会包含智慧、道德操守、感恩、谦逊和忍耐。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全心敬拜，在你呼召之地。